同学们，上午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来学习慧弘觉范禅师所著的《林间录》这个《林间录》呢，前边有一个序言我们一并也学习一下。弘觉范得自在三昧于云安老人。这里就提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弘觉范就是这部录的真正的作者那弘觉范其实就是慧弘觉范他有几个名字有的地方呢用智慧的慧，有的地方用那个惠顾的惠就是这个惠字不一样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基因尊者。我们了解一下就行那慧弘觉范得自在三昧于云安老人，云安老人这个云安是指真静克文我们知道就好这里有一些师承，有些地方呢会讲到一些师承一些关系，包括一些公案我会看情况给大家讲解其实就是说他得法于真性课文得自在三昧就是得法的另一种或者说开悟语另一种说法。故能游戏翰墨场中这个翰墨可以讲就是这个讲法的人或者是说法的人就是以文字为工作这样的人可以在这些人中游戏，包括可以写出很多的东西来为大家所喜好喜爱呻吟磬喀皆成文章这里的呻吟磬喀是一种形容就是形容不管是这个随机而谈还是即兴发挥乃至于嬉笑怒骂都成文章每与林间盛世嫡长清谈。我们看这一部录的名字叫《林间录》林间我们一看到这个林，我们首先想到它如果说跟修行人，尤其跟禅宗有关的，那就是水边林下长养生态，对吧？这个林也代表了一种出世的意境，出世的情怀这个林下大多都是修行人的选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居所所以经常会与林间盛世，林间盛世就是那些到清净的地方修行的人这个盛世是指修行人，嫡长清谈就是会谈妙法，大家碰到了就会互相的切磋讲自己修行的感受。嫡长是形容谈得非常的这个相应非常的默契就是互为知音才能够说得特别的大家都互相很认可的时候，这时候要么就是拍大腿，要么就是互相击掌就是形容谈得非常的愉悦，能谈到一起莫非尊宿之高行，丛林之遗训，诸佛菩萨之威旨，贤士大夫之舆论，就是所谈的内容无非，莫非就是无非无非就是所谈的内容都是尊宿之高行一些古人一些大修行人一些禅师他们的行持他们的很高的见地丛林之遗训都是过去道场禅林的一些这些住持们也好大修行人所留下来的这些遗训还有诸佛菩萨之威旨一些经论里边诸佛菩萨的行迹行持和妙法，还有贤士大夫之舆论。一些贤圣、一些贤人一些有德之士，他们所讲的一些言论，每得一事，随即录之听到一件事或者遇到一件事觉得这个事情对修行、对后人有帮助，就记录下来觉得这个事情能够给人以启发，就记录下来。垂十年间，这个垂就是将近接近比如说。垂暮，对吧？就快老了 得三百余世啊，在快到十年的这样时间里边，这样的事迹啊，记录了三百多件，从其有者本名上人，啊，跟惠鸿决范啊经常在一起的啊，有一个叫本名上人啊，有一个人，啊，外若简率而内甚精明，外表上看上去啊，非常的哎，就是啊，这个性格啊，看上去很正直啊，很朴实啊，简率简单啊，直率，但是内心呢又很啊，内在啊很认真啊，精敏，就是很有头脑，思维敏锐啊，焉坐之下啊，就是跟惠鸿决范啊在一起休息的时候啊，以其所录，悉为上下之啊，就是经常会听到惠鸿决范讲这些事情，就把这些事情啊记录下来，分为上下两志啊，就是两本啊，因为这部录呢啊还算是还中长篇幅了啊，名之曰《临间录》。那我们就知道这个他是啊真正记录这部录的，虽然他出自惠鸿决范是他搜集的，他讲述的，但是记录的人呢其实是啊跟他在一起经常在一起的一个人，叫本名上人啊。因其所录有先后，故不以古今为全次啊，因为这个记录的就是啊惠鸿他说到哪个他就记到哪个了，也没有按照古今时代这个先后顺序来去记录他啊，没有那么在时间上没有去遵循这个时间的这个顺序，只是按照记录的先后来写的这些人物。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临间录里边正文里边，可能忽然就写到一些比较早的一些时代，比较写到唐朝时代的一些人物啊，一会儿又写到宋朝的，这个主要是啊更多的内容是宋朝的一些禅师的一些轶事啊。得于谈笑而非出于勉强啊，这个记录这个临间录里面这些内容呢，都是一些很自然的啊，就是在就是尤其修行人之间谈法啊说法啊，说的都是一些跟修行有关的事情，就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一些东西，而不是说勉强为之，我刻意想去啊注那么一部录，不是的，都是自然而然的啊。就包括我们都知道圆悟克勤，他曾经啊在山里边给大家讲这个公案，他也不是一开始就想写一部笔言录，就是讲着讲着讲多了啊，学人弟子们把它记下来，就形成了一部啊关于公案的书啊。故其文悠游平易而无艰难险阻之态，所以他这个文章呢就是很平实啊，又很就是很随意，像散文一样啊，而没有那种啊晦涩难懂的啊那些东西啊。当然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这个他的这个文章里边还是有一些啊，比如说文言文的一些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习才能够了解的啊。对于当时的人，可能这个文章就属于一种散文式的啊，不是那种学术论文啊。人皆知名之有是录也啊，就是大家因为这个慢慢慢慢就传到了很多人那里，就是大家都知道有这部录啊，所至之地啊，借观者成事啊，这部论啊，因为抄下来之后呢。就越知道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想看这部论啊，都想看这部书啊，想借这本书看的人都排成了，就像市场里边的人一样啊。名句字画漫灭而传写是真啊，这个名就是本名啊，本名他害怕这个原稿手稿啊，就是被人借多了，就慢慢就啊丢了也好，或破损了也好啊，于是。刻之于板而笔于为序，于是就把它刻成了啊，印成了书啊，并且找我啊，让我这个笔是使谁谁谁去做什么什么事啊，这是古文的一个特别的用法，这个字也经常出现啊，大家最好能够记下来啊，这个笔啊，你们最好找一支笔啊，有资料的在上面记一下，这个笔是使我或者是使某某去做什么事情，那这个于就是笔的一个宾语。那 比喻就是使我去写这个序啊，以授后世焉啊，就是为了能够流传到后世，这个授就是能够更长时间存于世间啊。余为斯文之作，有补于宗教。那我认为啊，这一部《临间录》也好啊，这些个所记载的内容啊，是对于想学宗门的人啊，是有很大的利益的啊。如减岁之良素啊，寒年之增广。这部书对于学禅宗的人的利益，就像在啊没有丰收之年啊，这个粮食呢减岁就是啊收成不佳的这个年代啊，然后存有的啊这个粮素啊，就是你就是啊这个粮食生产的不多，但是有这个积存的东西，就能够解人们的这种啊饥饿。寒年之增广啊，就是特别寒冷的这个啊年代啊，就是今年比如哪一年特别寒冷，但是呢啊有多存的这个衣物啊，能够保暖啊。岂待余序然后传载，其实是并不需要我来写这个序啊，就它就能够流通的啊。不写这个序，因为这部录它记载的内容啊是有利于很多的学人，自然啊它如果是宝贝，自然就会有人拾得啊，它自然就会就是广泛流传啊，这也是一种谦虚的说法啊。愿托斯文以传不朽。那既然找到我让我写这个序啊，那就写一部序，然后帮助流通这部录，让这部录呢能够传得更久远。此余所以欲没而不能也。这就是我想啊不写这个序但是又不能的原因啊。末呢就是本来不想写这个序的啊，也因为啊因为主要的内容都在这个录里边啊，写这个序呢也只是啊也只是介绍一下啊，作为一种启示吧。因为一般的这些个经论啊，就印书之前都会，尤其到近现代啊，都会有一个序啊，也是对这部论的一个啊概说吧啊，一个它的一个缘起或者是由来啊。昔乐广啊善轻言而不长于笔啊，这个乐广是过去的一个人，善是善于。轻言就是啊他这个啊说话讲话的艺术啊，这个能力特别强啊，他一说话啊都是妙语连珠。但是呢就是不善于写啊，这个我们平时生活中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人啊，能说但是他让他写文章他未必写得好，但有的人文章写得特别好，你让他讲他讲不出来，因为文章遣词造句它可以有啊这样的停顿，它可以去思考，甚至可以修改。但是说话就不行，说话完全是一种口才，是一种能力，它可能不需要啊经过太多的这个思考和整理，它就脱口而出。但是你这样他写文章他又写的可能不是特别好啊，因为文章多是这个啊文章所用的这些都是一些啊官方的一些啊一些名言啊名词啊这些，但是讲话啊，很多都是口语啊，普通的一些老百姓都能听得懂的话，它还是有区别的。请潘岳为表啊，先作200语，以述己之志啊，就请潘岳这个人啊，帮他忙啊，为他表述表达啊，先写了200语来，阐发自己的志向啊。岳取而赐笔志啊，变成名笔。那潘岳呢就答应他了啊，就帮他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文章写出来之后呢就变成了一个名著啊。诗人闲云，若广不假岳之笔，岳不假广之纸，无以成斯美也啊。当时人都说啊，如果这个乐广啊或者是岳广啊都可以一个，如果不借助啊潘岳之笔啊，潘岳呢又没有这个乐广的啊他的这个啊他心里边想要抒发这些内容啊这些个要义吧，这个旨就是旨意啊，这些要表达的东西啊，就不会有这样的一部啊 名著问世，这是讲另外一件事情来形容啊，形容他写这个序啊。今，就是来形容这个惠鸿绝犯他这部《林间录》的这种啊，这个他的优秀吧，或者是他的美妙之处啊。今绝犯口之所谈，笔之所录啊，兼有二子之美。那这个内容，《林间录》的内容的它的主要的核心思想是出自于惠鸿绝犯，但是记录的人呢是啊这个本名上人啊，也是说就他们两个人合作吧啊，所以才有这个啊这部《林间录》啊，何哉啊，这个啊不就是这样嘛，就是有这个意思啊。大抵文士有妙思者，未必有美才。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啊，大抵就是大概啊。一般情况下，文士有妙思者，就像前面的这个乐广啊，他善青言，他有妙思，但是他写的能力没有那么强啊，未必有美才。这个美才就专指写的能力啊。有美才者未必有妙思啊，你有书写的能力，但是又未必有灵感啊，未必有那么多东西可写。为体道之事，见王直谢啊，定乱两容啊。这个体道之事就是啊，悟道的人啊。见王直谢，这个见是他的知见啊，他所有的知见，所有的这个啊，我见啊，众生见、受者见啊、人见这些，这些知见啊，都消失了。执懈，这个执是我执啊，法执，各种执着也都没了。只有这样的人啊，知见消失了，我执消失了，定乱两容啊，就是动静啊一如啊，就是心是平的，这样的人心如明镜啊，非常通达的人啊，欲物变了啊，遇到任何的事情啊都没有困惑，都没有障碍啊，故纵口而谈，信别而述。只有这样的人啊，他张嘴一讲就都是妙法啊，就是纵口而谈，随便怎么讲都是妙法啊，信别而述啊，拿过来一写就是啊，就能写出好文章来啊。这个大家我也不用举例子，大家都知道啊，就是眼前就有那么个人，是不是又能说又能写的，是吧？无事而不真也啊，没有他不能融会贯通的，也没有他不能融会贯通的啊，也没有说不能把这些啊实相表达出来啊，都能够啊，能够把这个所要讲的、所要抒发的啊、所要写的啊，都能把它很恰当的啊、很适当的把它表达出来。然则绝犯所以兼二子之美者啊，然而这个惠鸿绝犯他之所以能兼啊。这个两个人的啊，这个优势就是前面讲的乐广和潘岳啊，非得啊得非体道而然耶？这个是一个啊反问，难道不正是因为他悟道才能够做到这样的吗？于是已知是不可不知道也。所以我从这一点我就知道啊，真正的修行人啊，你想流传后世，想这个啊，留一部著作也好，或者是写一些东西流传后世啊，那你一定是得悟道啊，得明心见性，得开悟啊，你不能不知这个道，不能不悟道啊。你除非你就是世间法里边你啊识人，那个无所谓，对吧？你要是说想在这个宗门里边禅宗啊，这个啊想在啊学禅的这个啊领域里边想留下这个著作，那你一定得是悟道的人啊。绝犯名惠鸿，云阳人啊，这个这部论的真正的作者叫惠鸿啊，他是云阳人，今住临川北景德禅寺啊，盖富显墨，这个盖是一个虚拟词啊，富显墨阁代至诸公之请云啊，也是这个有人啊这个请啊这个就是说希望啊能把这部书啊印出来流传于世啊，也是请法的意思啊。大观元年十一月一日序啊，这个最后交代了这部 续的时间。那这个显莫阁代至诸公，这是一个显莫阁是应该是一个就是说机关的一个这办事的这样的一个名称。那代至呢是一种职位，诸公呢诸是姓，公呢是对他的一种尊称啊，应该是诸代至啊。显莫阁的诸代至啊，他请啊这个请我写这部序啊，应该有这个意思啊。好，下面我们就看临间录的正文啊，我们花了点时间把这个序啊稍微给大家解释了一下吧啊，因为这个序也是这个文言文啊。那石门红觉范临间录卷上，杭州兴教小寿禅师啊，这里讲到一个主要的人物啊，这第一段就是主要讲这个小寿禅师啊。关于小寿禅师呢，我给大家讲几句啊。这个杭州兴教小寿禅师，他的本名啊，应该是杭州兴教红寿禅师啊。这个红也是就是慧红觉范的一个红啊。那为什么叫小寿禅师呢？这里要交代几个事情。那小寿禅师呢，他的这个得法的师傅啊，就是天台德绍禅师啊，也是国师啊。有意思的就是啊，永明延寿大师呢，也是天台德绍国师的得法弟子，而且是得法人。对，所以他们俩的名字里都有个寿啊。为了区别这个永明延寿呢那兴教红寿禅师就大家就称为他小寿禅师啊。这里呢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大家要知道，就是后边要讲的这个小寿禅师他的一个悟道的一个偈子。初随天台少国师，他曾经跟随天台德少国师学法，普请就是劳动的时候，闻堕心而悟，他听到这个柴火掉地下就悟了，作偈曰：铺落非他物，纵横不是尘。这个铺落就是掉地下的这个心并不是他物啊，其实就是都是自心，还有这个意思啊。纵横不是尘啊，就是时空也好，一切万事万物啊，不管是内外的东西啊，有情无情，这些都不是单独存在，都不是心外之尘啊，都不是心外的境，不是尘就是不是心外的东西。山河及大地全入法王身啊，这个就是用一个偈子来形容他悟到了唯是一心，没有心外之法，没有心外之境啊，起心才有的这个东西啊。国师汉之而已。那这个天台德绍禅师呢，国师听到之后就点头啊，也只是点头，好像是认可啊，至少这个偈子没有大毛病啊他还是在这个就是也是一种如来禅的境界啊。那这里呢就是关于这个偈子有我在很多介绍永明延寿禅师的这个生平事迹里边会看到，把这个有些人把这个偈子呢安到了永明延寿禅师呢那里，认为是永明延寿禅师悟道的时候写出那么个偈子，这个是一种这个误传，因为他们俩都是寿有些人可能把小寿禅师就是红寿禅师悟道的这个偈子误以为是永明延寿的，应该是这个小寿禅师他的悟道的偈子我们知道就好。即开法纳子征师尊之，等到了红寿也就是兴教红寿小寿禅师他坐道场讲法的时候很多的学人都争着抢着来认他为师尊他为师也就是跟他学法的意思御史忠诚王公随出阵前堂。那这个御史呢御史忠诚是一个职务的名字那王公是名字是人名随是这个他的一个名他的名字叫王随尊称就叫王公对于一些当官的人有身份的人尤其这个禅宗登录里记载的那些士大夫都会称某某公，比如他姓张就张公比如说张无尽居士对吧姓李姓杨就李公杨公等等有时候对于禅师也会称什么什么公也有这种用法他随出阵前堂 他在钱塘江啊做事就是任职的时候啊，哎，就是往侯寿，他想去看啊，去拜见这个小寿禅师啊。那这个钱塘江这里这个地这个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杭州啊西湖边上吧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啊。他想去拜见这个小寿禅师，至湖上去邹从啊，这个到了。这个湖上啊，我们就理解为湖边啊，就快到他的寺院。这个寺院啊，可能在湖边或者是在山上啊，就去邹崇。邹崇呢是跟从他的人，因为他是王公嘛，他是一个也是官儿也挺蛮大的啊，御史中丞，官儿是挺大的啊，很多的随从。这个邹是马匹马车啊，因为有个马，从呢是侍从啊，让这些个跟随他的人都回去了。独步登寝室，他自己一个人啊，直接就走到了这个啊小寿禅师的这个方丈室寝室啊。寿方复宣翠衣啊自若，这个寿是小寿，方是正好啊，复宣就是啊，在那晒太阳啊，在墙角也好啊，窗边也好啊，翠衣自若啊，就穿着一个很普通的衣服啊，在那里非常自在。啊，悠闲的在那晒太阳啊。我们看古人这个用这个词也非常有意思，复宣是吧？哎，这个宣字是带日字旁啊，复就是啊，就是在享受啊，享受太阳这样的一个啊，照射，所以叫我们就知道复宣就是晒太阳啊。忽见之，忽然看到有一个人来了啊，问曰：“官人何姓？”就问你姓什么啊？王公曰：“啊，随姓王。”这个随是他自称，他自己名字的自称叫随啊，我随姓王啊，我姓王。既拜之，就礼拜这个小寿禅师。寿推蒲团借地及地而坐啊，借地而坐，就把蒲团啊，就是推给了这个王随啊，两个人就坐在一起啊，语笑终日而去啊，就是两个人一边说一边笑啊，就是非常的这个。这个气氛呢非常的和谐，能说到一起啊，终日而去，就说了一大半天啊。门人见寿让之曰，那小寿禅师的这个弟子门人啊，看到这个事情啊，就让的这个字呢并不是谦让，在古文里啊，它其实是有一种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种批评啊，抱怨指责的意思啊，就说这个小寿禅师啊，比王臣来奈何不为礼啊，他是这个重臣吧这个身份很高的一个大臣啊，一个大臣来了，你怎么没有这个用一些礼数来招待呢，有点怠慢了人家，此一众所系啊，这个咱们寺院啊也是跟上边这个都要有搞好关系的啊，这个事情看上去不大，但是因为他是官位很高啊，如果我们怠慢了，可能会影响到咱们寺院啊。一众就是指寺院，关系到咱们寺院的这个生存，非细事也，也不是一个小事。寿为为，小寿也不跟下边的人去争论啊。好的，好的，下次注意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啊，禅师，你看古人挺有意思啊，人家就是说你说我说我，好好，也不跟弟子们去争论啊。他日啊，王公复至啊。过了几天啊，这个王随又来了啊，四众横撞大钟，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提醒过了啊，这个小寿禅师了，那小寿禅师也默许了，好的好的，下次来的时候咱们搞一些阵势啊，好好的欢迎是吧？别怠慢了这些大臣们、大官们啊，这个全寺大众都出来了啊，一起来撞钟啊，万指出迎，万指也是形容所有的人都出来迎接这个王随啊。而寿前翅立于松下啊，这个小寿呢也自己做的样子也很也很到位啊，就是这个一个走一个多，就是啊弓着腰在那儿啊，在那儿就是急急忙忙小跑就跑过去了，站在树底下啊，松树底下，就形容这个很恭敬很认真，其实也都是在演戏啊。王公望见，王随看见之后呢，出于握其手曰，就从车里，于是车从车里出来，就握着这个小寿禅师的手，何不如前日相见， 为什么不像前天那样多好多自然呢？啊，而据为此礼数曰，啊，还有这么多的礼数啊，还有撞钟，你还出来这么老远迎我啊，没有必要，咱们自然而然的多好。受顾左右，这个小受啊，还怕别人看见啊，就看看旁边人好像做什么这个坏事似的啊，怕被别人听见啊，因为他要说别人坏话了啊。且行且言曰，一边走一边说啊，忠诚既得，乃知是称和啊。如果说只是咱们俩单独见面就无所谓了，奈何这个奈就是奈何啊，这个寺院的知事他会生气的。如果我不这样接待您啊，不搞这些事情，他们会怨恨我的，他们担心，就是这个话没说出来，就担心寺庙会受这个受影响啊。其天姿翠美如此，真本色住山人也啊。这个天姿翠美就是非常的天真啊，就是其实就跟个世间人，跟个孩子一样啊，就形容这个修道的人哈，他不失自己天真的本性啊。好，我们看下边啊，这一段呢就是讲杭州啊兴教弘寿啊，也是小寿禅师他的一段轶事啊。我们从这段轶事里也能看到一个修行，一个禅师他的活泼泼的啊，就是不坏世间法啊，但是呢又展露出自己的天真本性、天真自然的那种状态啊。好，我们看下面一段，白云端禅师。那白云端就是白云首端禅师啊。他是这个杨岐方慧禅师的得法弟子啊，有义气。这个义气呢就是很有气质，很有修行人的那种洒脱的气质啊，义是飘逸洒脱潇洒这种这些意思啊。少游乡中，他年轻的时候游乡中啊，识慧禅师。这个慧就是杨岐方慧禅师啊，新自杨岐来云居来居云盖。那杨岐方慧禅师他正好从杨岐这个地方来到云盖来住着居住于云盖啊。一见心奇之，一看到这个白云首端禅师呢，就心里边就惊讶啊，当然也就是很喜欢啊，就是会关注这个人，觉得这个白云首端呢他的气质呢很不错啊。只是一见面就觉得这个人很特别啊，就会多关注他一些。鱼与美中西，跟他谈话呢，每次跟他谈话都会一谈就是谈一晚上啊。会互问曰，那有一次呢，这个杨岐方慧禅师呢，这个他就问这个白云首端啊，上人落发师为谁啊？你的剃度师是谁？对曰，茶陵玉和尚。就回答到是茶陵玉禅师啊。慧曰，吾闻其过溪游行，坐骑甚奇，能骑之否？我听说他在过这个溪水的时候，从桥上过的时候啊，就是曾经做了一个偈子啊，就开悟了啊，一摔给摔倒了，开悟了啊。他做那个偈子啊，你还记得吗？啊，端即诵曰，那白云首端就把这个偈子读诵出来了啊。我有神珠一颗，久被尘劳关锁，今朝沉浸光生，照破山河万朵。这个句子我们都很熟悉啊，大意我们也都清楚啊，就不讲，就是形容自己的真心啊，忽然之间现前啊，就是一切都明明白白啊，没有任何的疑惑。会大笑而去啊。他一说那个偈子，本身那个偈子确实是他师父茶陵玉禅师啊悟道时候写的一个偈子。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如果听到一个人讲一个悟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偈子也好，或者是一种开示也好，都会点头，都会认可的啊，至少也不会说否定。但是呢，这个杨岐禅师方慧禅师呢，他就大笑而去。其实这个大笑其实就是考这个白云首端了，看看他听到自己大笑之后有什么反应啊。果然这个端愕然左视右视，愕然就很惊讶，不知道他为什么笑。这个偈子大家对吧，禅林都公认这个是开悟的偈子，怎么我一说出来反而就被这个杨岐方慧禅师笑话呢，是吧？他就开始这个胡思乱想，通夕不寐，一宿都没睡着觉。明日 求入室咨询其事，就请求杨岐方慧禅师啊，就是允许他来问他继续问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其实就是为什么会笑我啊。时方岁旦，当时呢正好赶上是年初啊，岁旦就是新年啊，元旦。那元旦呢就会在一些地方就会举办一些啊娱乐活动。会曰：汝见昨日做夜壶者乎？你看到昨天表演夜壶的啊人了吗？啊，在有些地方可能就是这个叫傩戏是吧，就是一些地方的戏曲啊，会化妆，会装扮一些东西啊，扮成小丑啊，扮成狐狸啊，一些动物啊。对曰：见之。那白云守呢就说：我看到了。会曰：汝一筹不及取啊。这个一筹呢，这个筹是筷子的意思，一筹呢就是一个筷子这么的距离，你跟他还差一个筷子这么的距离，你就是，其实就是形容就是你不如他啊。你看过去说话多拽哈，文绉绉的，你不如他就不如他嘛，还一筹不及取啊，明明是他还那个渠啊，这个渠大家要知道啊，它是他的意思啊，你跟他还差一筷子距离，就是还赶不上人家。端又大骇曰啊，这个手端白云手端又更加的惊讶，昨天就挺惊讶的，一说哎，我还不如人家一个唱戏的啊，这个又更惊讶了，不知道为什么。何谓也？就问啊，为什么呢？会曰：曲爱人笑，汝怕人笑啊。白云守这个杨岐方慧就说：哎，唱戏的那个人他就希望别人笑他，他的目的就是想逗大家笑，而你呢怕被别人笑啊。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凡夫也好，没有修行也好，我们就会总是说会担心别人轻视我们，甚至会嘲笑我们啊。比如假如说我们说一句话，对方有意骗我们，就哈哈笑了，我们一定要追着问你为什么笑啊，是吧？一般情况下他肯定是有一个可笑的地方他才会笑，他不会故意的去笑你。但在这个地方，因为杨岐方慧他是大禅师，他有很多的手段，有大智慧，他随便就可以创造一些境来考对方，来激发对方，来让对方来就是反思自己有没有修行，甚至开悟。那这么一说，哦，这个白云守端当时一听其实就明白，哦，原来我自己还有我相，还有一个求认可，求被看到，求被承认的这样的一个心，所以我才怕人，才这个杨岐方慧禅师笑的时候，我才会心有所住啊，我才会胡思乱想，我才会夜不能寐，我才会惊讶。但如果我用平常心来对待呢，啊，笑就笑嘛，反正你笑你的我无所谓啊，我也知道你其实你可能是考我，所以我也不会当真。端因大悟于眼下，就因为这个事情啊，就开悟了啊。这个我们以前这段公案，其实我们以前也学过啊，我们就温习一下啊。我们要学的啊，要反思思考的，就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啊，如果遇到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比如别人给我们评判了一句话在微信里边，或者别人啊，嘲笑我们啊，我们不要生烦恼啊，就是要有自己的一个啊智慧和定力啊，不要随便的就被别人的一个评判也好，一个表情也好就带走了啊，在那儿百思不得其解，其实人家可能只是无心的看了你一眼。对，但是你把它理解为轻视你了，这个情况也是经常会有的啊。有时候我也会他怎么那样看我一眼，后来我一想我自己想多了啊。魏府老袁华啊，魏府老啊袁华言是众曰啊，这个魏府老袁华言啊，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啊，这个他专门啊这个对华严经啊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的心得，所以叫啊，袁华言，袁是他的名字啊，老也是一种尊称啊，魏府是他的一个也是跟住宅或者是跟他的职位有关的这样的一个称谓啊。佛法在日用处，在行住坐卧边，在行住坐卧处啊。那这个关于这个魏府老袁华言他。他是河北大名府的这个老洞华严禅师啊。 他的一个全名吧，老洞华严禅师，他专门讲华严的哈。他示众曰，佛法在日用处啊，就是在我们的平时生活处啊，在行住坐卧处啊，在吃茶吃饭处，语言相问处啊，这个我在文章里也经常写到，是吧？哎，就是其实众生日用都是佛性的妙用啊，只是自己不知而已啊。所作所为，举心动念，又却不是也啊，不是也，既是又不是啊。是是什么？是大家没有执着的时候，那个就是默契了，就本身就是一种啊，在大悟，在开悟，在见性中啊。你只要没有执着的时候，就是即便你不知道，它也是一种解脱清净本然的状态。但是又不是什么，你执着了啊，你确实不知道这个是自性的妙用，你用着用着就产生执着了，所以又不是啊。如果你知解这个东西，那就不是；如果你用而不生用想，那就是啊。又曰，时当缺减，人寿少有登六七十者啊。这个时就是啊，这个现下当下这个劫，它是啊，寿命人的寿命是逐渐减少的啊，很少有啊，或者是说当时那个年代啊，寿命呢就是人的寿命啊都一直在减少啊，能够活到六七十岁的人都很少啊。汝辈入我法中，整顿手脚未稳啊，你们到我这里来学法修行啊，如果不提前把这个大事办好啊，把生死大事了却啊，这个以至于不手忙脚乱啊，如果办不好的话，那就会到时候就手忙脚乱啊。早是三四十年啊，要提早啊，你就是很早开始，你还需要三四十年。那如果你不珍惜这个时间的话，须臾衰病至啊，一刹那间你就会，无常就来啊，病苦就现前了。衰病一至，则老至。那人一经常得病，其实就老了啊，老至则死至。人一老，离死就不远啊，前去几何？就是啊，其实我们离病、离老、离死没有多长时间啊，去就是聚啊，几何就是多长时间啊，没有多长时间。上腹自缢啊，怎么还能够放逸呢？自缢就是放逸啊，又没有多长时间，都大家时间都不多了，还啊放逸啊，还放纵自己，何不初中后夜纯净去啊？为什么不花更多的时间啊？初夜、中夜、后夜啊，这个去啊做息力忘缘的功夫啊，纯净去就是啊休息啊，去做功夫，去做功课啊。文禄宫镇北京啊，员工来夜别。那这文禄宫也是另外一个人啊，也是一个官场里边的啊，镇北京就是在北京啊做事啊。员工呢，这个袁华严啊，他就来拜访啊这个文禄宫，并和他告别啊。禄宫曰，法师老矣啊。这个文禄宫就对这个老洞华严啊就说啊，法师啊，您啊老了，复何往？还去哪儿啊？这个袁华严啊，他跟这个文禄宫告别，他要去别的地方啊。那这个文禄宫就说，你已经岁数大了，还要去哪？对曰，入灭去。那这个袁华严就说啊，我要走了啊，这个入灭去啊，就是啊，这个佛法里边入灭其实就是人要死了啊。禄宫笑谓其细语啊，禄宫。这个文禄公一听呢，认为以为他就是开玩笑啊，目送之归，就是啊，一直啊目送他离开啊，与子弟言，那这个袁华严他走了之后呢，啊，他就这个文禄公就跟自己的子弟就说，其道运深稳，说这个袁华严他的啊道德也好，修行是很深沉的，很稳重的啊，谈笑有味啊，说话吐言。啊，说话吐语之间的都很有味道啊，很有智慧，非常僧也，能够知看得出来，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僧人啊，一个和尚，使人后知啊，他就让人去跟着啊，后知就是去跟着，果入灭矣啊，这个确实就这个啊，袁华严就走了啊，这个远寂了，大惊叹啊，大惊叹亦久之啊，就是。惊讶啊，这个惊叹了很久啊，即舍为，舍为就是啊，烧了之后啊，亲往灵官，他自己就是文禄公 啊亲自去看这个啊图皮，包括就是啊火化啊，以琉璃瓶制作前啊，用了一个琉璃瓶放在了这个哎自己做的前面啊，祝曰就是啊可以说是啊祷告吧也好，或者是祈祷也好啊，就是啊希望啊怎么怎么着啊，他自己就想啊，他说佛法果灵，如果佛法灵验的话，愿舍利添五瓶啊，希望能就能看到舍利能够把我的瓶这个琉璃瓶装满啊。言足烟自空而降啊，他刚说完的话，这个足是说完的意思啊，那烟就从空而下，步入瓶中，就落到了瓶子里边，烟灭，舍利如所愿啊，这个烟灭之后，这个瓶子就盛满了舍利啊。陆公自是结成内典，恨知之目也。那文陆公呢，也是啊，对这个内典佛法，包括禅宗啊、宗门啊，是非常有兴趣的啊。只是啊，他又非常的遗憾，哎，遇到这个啊圆华严太晚了啊。啊，也可以理解为他自己啊，就是学法时间啊也太晚了啊。这是啊。这个为福老洞圆华严的他的一个啊一段轶事啊，大家可能看到这个的时候，可能又会想啊，打个妄想吧啊，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那么神吗啊？这个就会有舍利到瓶子里面吗？这个不是重点啊，所以我们看到经论里边啊，祖师的法语里边一些开示里边有一些这些个神意的这些的，这个不是重点，大家不要去较真就好。我们学这个临间录里边后边也会讲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地方啊，其实是专门指出来，就是你不要执着这些东西。好，今天上午这一会呢，我们就先和大家先学到这儿啊。我们临间录的学习一般都是放在道场放香啊，就是周一周四六日下午啊，或者有时候晚上吧，看情况啊，尽量不用大家就是正课的时间啊，正课时间我们还是读这个讲记，读自己的要读的这些个啊经论啊，啊这一会先跟大家学到这儿，我们上午就学到这里啊。